预言之灵，迟延时期与半夜的呼声，
哈巴谷的两块板，
一则澄清的话。最近我们开始预备将哈巴谷的两块板整理成文字稿，以便译成我们网站所涵盖的各种语言，把口头讲述转化为书面文本。这项工作远比人们所能理解的更为繁重，若不熟悉将口头表达整理为书面表达所必须经过的种种环节，以及最终还必须把这些材料译成网站上各种语言所涉及的必要难题，便难以明白其中的复杂。我们才刚开始对95篇讲稿中的第一篇进行文字润饰，我便发现还有另一个我们也必须跨越的关口。这与此信息自1989年起直到我们现今历史中的渐进发展有关。
大约15年前的那些讲论中，有些真理在理解上尚处于婴孩阶段。我必须澄清的第一项真理是第二位天使在米勒派历史中的来到。那时我所理解的是，当新教诸教会开始向米勒所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关闭大门时，第二位天使便来到。这又与1843年的终结相连。威廉·米勒采用一种时间推算法，他认为1843年是从1843年3月22日开始，到1844年3月22日结束。他曾以为后来被置于那两幅神圣图表上的三条预言都会在1843年这一年终止，并且他相信那一年是在1844年3月22日结束的。他在两点上都错了。
但以理书12章的1335日，利未记26章七次的2520年，以及但以理书8章的2300日，这三项预言，米勒都理解为于1844年3月结束。此后，主引导撒姆尔斯诺不仅明白这些预言并非结束于1843年，而是1844年，并且斯诺也开始采用卡拉派的时间推算法。这并非米勒先前所采用的时间计算方式，米勒一直采用的是拉比派以春分为基础的时间推算法，即以一个春季到下一个春季为一年之界。
当我们阐述哈巴谷的两块板时，我们尚未明白这一历史事实，因此便以米勒的经验为依据，将1844年3月22日标示为第二位天使的来到，以及迟延时期的开始。我当时明白，并且至今仍然认为，那位天使的来到乃是对应于新教徒拒绝米勒所传第一位天使信息之时，而以下这段引文就是我所依据的参照。
1842年6月，米勒先生在波特兰的卡斯科街教堂举行了他的第二轮讲座。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些讲座乃是一项极大的特权，因为那时我陷于沮丧之中，并不觉得自己已预备好去迎接我的救主。这第二轮讲座在城中所引起的震动远较第一次为大，除少数例外，各宗派都向米勒先生关闭了他们教堂的大门。各讲坛上有许多讲论试图揭露这位讲员所被指称的狂热谬误，然而成群心怀迫切的人仍来参加他的聚会，并且有许多人因会堂容纳不下而无法进入。会众异常安静且专心聆听。生活札记27页。
我明白，对米勒信息之门的关闭标志着对第一位天使之拒绝的开始，并且按照我与米勒对于拉比派以春分为基础之时间计算的理解相一致，我曾以为1844年3月22日标志着1843年的结束。米勒于1842年6月在波特兰的讲述实际上是一个路标，指明了一种渐进性的拒绝，而这拒绝最终于1844年4月18日告终，但在那些讲述进行之时，我们尚未认出撒姆尔斯诺对卡拉派时间计算之应用。
在我们开始对第一篇讲稿进行文字修订时，我开始看出当时所记载的内容似乎与我们现今所教导的相矛盾，它既是也不是，那不过是对第二位天使渐进临到的一种强调，同时也是对这信息渐进开启之说明。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情形也是如此。这一澄清性的说明应当能够解答那些因我们将1844年4月19日认定为米勒派第一次失望，以及因过去所教导的内容而跌倒之人的疑惑。
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在1843年和1844年传出的， 而我们现今正处于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宣告之下，但这三重信息仍都要继续宣讲。如今正如从前一样，将这些信息向那些寻求真理的人重复宣告，那是同样不可或缺的。我们要借着笔和口发出这宣告，表明他们的次序，以及那引我们来到第三位天使信息之预言的应用。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我们要借着出版物，借着讲论，将这些信息传给世界，并沿着预言历史的脉络，指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和那些将要发生的事。信息选粹卷二104，
哈巴谷的两块法版95页之二，
理解米勒派立法与迟延时期。
在我们上一次的讲述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1844年3月22日是第一月的第一日，那么1844年10月22日怎么会是7月初10呢？米勒派在1844年3月误解了他们所认为的1843年的结束。经历那次失望之后，他们重新查考了圣经中的时间计算方式。这一点在 Gerhard Damstig 的著作《Foundation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Message and Mission》中有说明，尤其见于第89页和第92页。当他们认为1843年已经结束时，他们重新评估了他们对时间理解中的两个要素，从1843年到1844年的更替，以及标志年份开始和结束的那些日子，以便他们能够计算出七月初十。
我常常强调，从3月22日到10月22日是7个月。
我并不是在暗示这就是第七月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米勒派曾相信3月22日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作为一个有助于记忆的标记，7个月之后就来到10月22日，这是事实。
失望与迟延的时期，并不是某个时间预言的应验。反而是米勒派误解所导致的结果。他们的误解使迟延的时期与失望得以应验，并没有任何明确的预言指出迟延的时期会在某一特定时点开始。他们认为1843年已于1844年3月22日过去，这一信念便产生了失望。
达姆斯蒂格说，
尽管主要的米勒派期刊倾向于采纳卡拉派的历法计算，认为犹太年在1844年4月17日的新月时结束，但大多数信徒所期待的基督复临时间却是1844年3月21日。在米勒派运动之外，1844年3月21日广为人知，人们普遍预期整个复临主义体系将在那一天遭到彻底推翻。
我们昨日读到，米勒一直在期待那个日期。大多数米勒派人士都在注视那个日期，甚至连他们的反对者也知道这一点，并且在等待它过去，以此作为米勒派是错误的证据。这是当时普遍的理解。在那日期过去之后，他们便开始更仔细地查考有关时间的预言，这就引领他们来到1844年10月22日。这为昨日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点。
延迟时期与怀艾伦的第一次意象。
今天我想花更多时间来考察迟延的时期，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正在讨论怀艾伦的第一次意象。在意象中，他说通往天国之路起始处的明光就是半夜呼声，而如果你否认那光，你就会从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坠落。我正试图证明他在意象中所说的半夜呼声包含了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全部历史。
就我个人而言，我毫无困难地说，在那个意象中，那位于路径起始之处并沿途发出光照的午夜呼声，乃是代表米勒派自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那段历史的动态必须被正确地理解。午夜呼声本身的应验是从8月12日到17日之间，那时这信息在埃克塞特营会上被传讲出来，随后他们又传扬这信息约2个月，9月和10月，共2个月零5天。在10月22日之前，他们一直在为主的复临做准备，这2个月的时期就是午夜呼声的历史。然而，若不明白引入这一时期的步骤，你就不能明白这段时期。对我而言，午夜呼声更具体的说就是迟延时期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1844年10月22日。
确定三位天使信息的位置。
以下是1840年至1844年的历史。在预言之灵中有几处论述， 怀艾伦姊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确定这些信息的位置。当你开始确定这些信息的位置时，你就会意识到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来到，并且此后被赋予能力。
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末时来到，那时但以理书已被开启，知识也随之增多。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于1840年8月11日得着能力，当时一年顶一日的原则向全世界得以证实，从而将启示录第十章的那位天使带下来，这象征着第一位天使信息被赋予能力。
第二位天使于1842年6月来到，我们昨天读到1842年6月米勒先生在卡斯科街教会做了他的第二轮讲演，除少数例外之外，新教各教会都关闭了他们的门，因此在1842年6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来到。因为当一个新教教会向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关闭其门时，它就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乃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它是渐进的。
怀艾伦姊妹告诉我们，尽管新教徒于1842年6月开始关闭他们的门户，但那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以及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内容，实际上直到1844年夏天才开始。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于1842年6月来到，并在1844年8月12日至17日埃克塞特帐篷聚会期间因午夜呼声的信息而得着能力。
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因为就在那一天进入至圣所的道路被开启，使人得以明白基督现今正在至圣所中做大祭司，在那里约柜被任明，而约柜之中有十条诫命。当怀艾伦姊妹被带入至圣所观看十条诫命时，她看见安息日的诫命在其余诫命之上发出光辉，表明安息日在第三位天使信息中的重要意义。这将成为关于安息日或星期日的试验。于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内容来到。
这三重信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于1798年来到时，没有人明白它。主兴起威廉·米勒作为第一位天使的使者，然而直到1818年，20年之后，米勒才开始明白这信息。信息先来到，但在上帝的子民认出他之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然后他才得着能力。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于1842年6月临到，然而在1842年，并没有任何米勒派人士开始称新教诸教会为巴比伦，他们当时尚未认出这一点。直到1844年夏天，他们才开始认出这一点，并呼召人从诸教会中出来。信息先临到，随后被理解，继而得着能力。
1844年10月22日，当海勒姆·爱德生看见基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的异象时，他们对于基督职任的转变得着了一些亮光。然而在1844年10月23日，海勒姆·爱德生尚未预备好写一篇关于星期日乃是受印记的文章，或宣讲一篇关于此事的讲道。他们直到那段时期之后才明白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正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所知道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乃是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四位天使加入之时得着能力。对于那些正在通过直播观看或后来借着 DVD 观看此信息的人，你们也许想要就第四位天使于2001年9月11日加入第三位天使的时间提出争论。此刻我们并不就此提出任何论证，但我们也不予否认，随着双子塔的倒塌，第四位天使加入第三位天使，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是在此时得着能力。
这三位天使的信息都具有这些特征，他们来到，被人明白，然后得着能力。
两次门的关闭与圣殿的洁净。
1842年6月，一个门开始关闭，这一关闭以新教各教会向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关上他们的门为标志。在这段历史的开端，我们看见一个门关闭了，而在这段历史，第二位天使的历史的终点，这门再次关闭，那通往至圣所的门就是十童女比喻中的那扇门。
这两次门的关闭乃是重要的标记，
尤其是在你要论及这两次圣殿洁净之时。基督在世时曾两次洁净圣殿，而怀艾伦姊妹告诉我们，
在世界的末了也必有两次圣殿洁净，正如在米勒派时期一样。米勒派时期的圣殿洁净可以标记于1842年6月那门关闭之时，圣殿的第一道门即星教，以及在第二次圣殿洁净之时，就是米勒派的圣殿洁净完成之时。
我们将要查考迟延的时候，在第二位天使的这段历史中，迟延的时候始于1844年3月22日，并有两次洁净圣殿所夹定。这就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这也是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中有两次洁净，这乃是两次圣殿洁净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象征之一。
预言中的迟延时期与半夜的呼喊。
让我们以《属灵恩赐》第一卷第195-196页的一段引文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正在考察迟延的时候，为要明白它与午夜呼声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不愿拒绝午夜呼声的亮光。若我们如此行，就会从道路上坠落到下面邪恶的世界中去。
有天使奉差遣去协助那从天降下的大力天使。我听见有声音，似乎处处响起。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达到天上，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这信息似乎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补充。这里他刚才引用了启示录18:4，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他又说，这信息似乎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补充，并与之联合，正如1844年半夜的呼声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联合一样。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于1842年6月来到，午夜呼声则于1844年8月与之会合。圣灵浇灌在这信息之上，那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这段历史正是怀艾伦姊妹用来描述2001年9月11日之历史的。在那时，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第四位天使相结合。第四位天使就是启示录第18章中那位大能的天使降临之时。
这信息似乎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补充，并与之联合，正如1844年午夜呼声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联合一样。
上帝的荣耀停留在那忍耐等候的圣徒身上。上帝的荣耀停留在谁身上？那忍耐什么？等候，那忍耐等候的圣徒，明白吗？那等候的圣徒，因为我们现今正处在这样的历史中。预言说，等候并达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虽然异象迟延，还要等候他。将要领受圣灵配降的，乃是那些等候的圣徒。
上帝的荣耀停留在那些忍耐等候的圣徒身上。他们无所畏惧地发出了最后严肃的警告，宣告巴比伦的倾倒，并呼召上帝的子民从他中间出来，使他们得以逃避他那可怕的厄运。当然，这是指我们现今的时代。然而，我们现今时代中那些等候的圣徒，乃是由我们所考察指米勒派历史中那些等候的圣徒所预表的。
照耀在等候之人身上的光，穿透到各处。
凡是在诸教会中尚有一些亮光，却未曾听见并拒绝那三重信息的人，都回应了这呼召，并离开了那些堕落的教会。这就是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所说的是，一旦星期日法在美国来到，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从巴比伦诸教会中出来的人，他们就是堕落的教会，巴比伦的教会。
自从这些信息发出以来，许多人已经到了负责任的年龄，光照也临到了他们，
他们得以有特权在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如今他是在说，今日新教各教会中有一些人是在1844年10月22日之后才达到责任年龄的。事实确实如此，今日新教各教会中的人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与米勒派历史中来到之时尚未出生。对于新教各教会在他们那个时期所做的拒绝，他们并不被追究责任。这一点乃是一个关键之处。若你研究基督的历史如何预表世界的末了，就必须留意。因为严格地说，就预言而言，耶路撒冷本可以，也理当在公元34年被毁灭。
在但以理书第8章和第9章所标明的2300年之中，有490年的恩（probationary time） 为犹太人洁定，
这490年与主后34年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时结束。到那时，从预言的意义上说，耶路撒冷本应被毁，然而它直到70年才被毁。在善恶之争中，怀艾伦姊妹对那段历史也做了同样的说明。她说，在34年以前，尚有孩童和其他一些人还没有听见基督和门徒所传的信息，上帝因着他的怜悯赐给他们时间，使他们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得以面对这信息。他与基督一样，指出耶路撒冷的毁灭乃是世界末了的预表。
那段历史预表了他所论及的那一段历史。当星期日法案来到美国，而信息最终传到那些堕落的教会之时，现今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儿女不会因他们所属教会或其祖先在19世纪所做的拒绝而被追究责任。
自从这些信息传开以来，许多人已到了能够承担责任的年龄，光照临到他们，他们便有幸得以选择生命或死亡。有些人选择了生命，站在那些等候他们主并遵守他一切诫命之人的一边。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要成就其工作，众人都要在这信息上受试验，那些宝贵的人要从各宗教团体中被招出来。一种强有力的能力感动诚实的人，而上帝能力的彰显则使他们的亲友心怀惧怕而受约束，以致他们不敢也无力拦阻那些感受到上帝之灵在自己身上做工的人。最后的呼召甚至传到贫苦的奴隶那里，他们中间敬虔的人以谦卑的话语，因展望自己蒙福的得救而倾心唱出极其欢欣的诗歌。他们的主人不能制止他们，因为有一种惧怕与惊愕使主人缄默无言。大能的神迹奇事被施行，病人得医治，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上帝在这工作之中，每一位圣徒都不惧后果，顺从自己良心的诫命，并与那些遵守上帝一切诫命的人联合。他们大有能力地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看见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在能力与力量中结束，远远超过半夜的呼声。
在这两段中，这是他第二次将我们在世界末时星期日法案下的历史与午夜呼声的历史相比较。第一次时，他说启示录第18章的大力天使加入第三位天使，正如午夜呼声加入第二位天使一样。尽管他所论述的是星期日法案危机的历史，但他显然是以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作为参照点，他们是彼此平行的历史。
上帝的仆人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面容被照亮，焕发着圣洁奉献的光辉，出去尽他们的职分，宣告那从天上来的信息。那分散在各宗教团体中的众人响应了这呼召，宝贵的人从那些注定灭亡的教会中被急速领出来，正如罗德在索多玛毁灭之前被催促离开一样。
论到从巴比伦中出来的呼召，无论是在世界的末了，还是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中，罗德都是那段历史以及索多玛毁灭的象征。
如果你正确理解但以理书第11章，那么在第41节中，北方王进入那荣美之地，许多人被倾覆，然而这些必脱离他的手，就是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本人中为首的。摩押和亚本是罗德两个女儿的后裔，罗德的家族代表那些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之时脱离教皇制度之手的人。
怀艾伦姊妹运用了这一象征，堕落的众教会由罗德所代表，而那些宝贵的人则从注定灭亡的教会中被催促出来，正如罗德在索多玛毁灭之前被催促离开一样。上帝的子民因那丰盛倾注在他们身上的极大荣耀而得以装备并坚固起来，预备他们忍受试探的时候，到处都听见许多声音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当他论及世界末了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时，他是借用米勒派时期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历史来描述那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乃是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而这段历史预表了星期日法案危机的历史。
怀艾伦用以描述这段历史的圣经参照之一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19:1-11，这是罗德故事的一部分。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罗德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转到仆人家里住一夜，洗洗脚，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强留他们，他们这才转到他那里，进了他的家。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城中的人，就是索多玛人，无论老少，全体百姓，从各处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对他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去，说：弟兄们，请你们不要行这恶事。看哪，我有两个还没有亲近男人的女儿，请容我把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待他们，如你们眼中看为好的。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的荫蔽之中，你们切不可向他们做什么。他们说：退去吧。又说：这人来寄居，还想做审判官吗？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他们就向前拥挤罗德，逼近前来，要把门撞破。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回到他们那里，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口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渐进的试验与迟延的时期，
怀艾伦姐妹谈到，在基督的时代以及米勒派信徒的时代，都有一个渐进的试验过程。这为我们说明了一个渐进的试验过程。在早期著作第259页，他说：
那些不肯领受施洗约翰信息的人，就不能从耶稣的教训中得益，同样，他们也不能从基督在上面圣所中的服事中得益。随后他又说，那些不接受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人，就不能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中得益，同样，他们也不能从半夜的呼声中得益。
在早期著作第259页中的那段话里，当门在基督的时代关闭时，犹太人便处于全然的黑暗与盲目之中。米勒派历史中的第二位天使就是罗德的历史。两位天使来到城中，1842年6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临到，而罗德留他们住宿一夜，迟延时期。随后有审判，接着有一扇门关闭了，1844年10月22日。
在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之前，我们还要考察另一段圣经历史，其中有一段延迟的时期与米勒派的历史相对应，
摩西、圣所与单言的时期。
接下来的一段历史是摩西领受关于建造圣所和律法的指示。
到了第七日，就是安息日，摩西蒙召上到云中，浓云在以色列全会众眼前开启，耶和华的荣耀如吞灭的烈火迸发出来。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去了。摩西在山上40昼夜，先祖与先知313、314夜。
在山上停留的那40天，并不包括那6天的预备。在这段历史期间，摩西用了46天领受建造圣殿的指示，这与从1798年至1844年的46年相对应。在那46年间，主兴起了米勒派的圣殿。这也与约翰福音2:20所提到的西律重建圣殿的46年，以及人体这座殿的46条染色体相呼应。在那6天期间，约书亚与摩西同在，他们一同吃玛纳，喝那从山中流下来的溪水。约书亚并没有与摩西一同进入云中，而是留在外面，天天吃喝，等候摩西归来。与此同时，摩西在那40天中进食。
摩西在山上停留期间，领受了建造圣所的指示，在其中神圣的同在要以特殊的方式显明出来。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这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在这里看见数字46与圣所的建造相关联。
我们要从出埃及记中读到并留意这段故事中的迟延时期，因为它预表了基督时代、米勒派时期以及世界末了之时的迟延时期。迟延期造成了一种环境，使午夜呼声得以宣告，并产生两等敬拜的人。没有这段迟延期，那段历史中的动态关系就不会具备，主在午夜呼声时所要成就的事也就无从实现。我们必须看明迟延期所代表的意义。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远远地下拜。
摩西将血一半绳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并且听从。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看哪，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所立之约。出埃及记24:1-6:8。
这46天的时期，这段等候的时日，乃是主正与一群百姓进入立约关系之时。主在这段历史中曾与米勒派立约吗？是的。他是否在基督时代的五旬节与基督教会立约了？
是的。
因此，这一单言的时期乃是主与一群子民立约之路标之一。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那里，我要讲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就起来，和他的帮手约书亚一同上去。摩西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到你们这里。看哪，亚伦和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呼召摩西。耶和华荣耀的景象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山顶上的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摩西在山上40昼夜。出埃及记24:12-18。
在摩西的历史中，我们看见一个单言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两块法板象征着约，而主正在立约，并将建造圣殿的指示赐给摩西。从1798年到1844年，这46年间，主正在兴起米勒派的圣殿，好使他能够与现代以色列立约。我们方才所读到关乎摩西与70位长老等候时期的那段时期，在圣经历史中称为五旬节，即逾越节之后50日。主吩咐以色列要永远纪念五旬节。在新约中，五旬节乃是早期基督教会所注重的节期，正是为纪念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在基督时代的五旬节，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以及在世界末了，这些相同的组成要素都会重现。
新约中的五旬节与等候的时期，
让我们从路加福音24:44-52来看五旬节，就是在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中。在路加福音较早前的记载中，那两位与耶稣同行的门徒请求他同他们住下。圣经使用了住下这个词，那里标明了一个停留的时刻。但我们要在这同一段历史中标明另一个停留的时刻。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并且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看哪，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讲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等候的时期以那在耶路撒冷等候能力的命令为标志，米勒派的信息得着能力正是在此处发生。
Terry 意为等候，
等候的人有福了。等候什么呢？那能力。
你若不明白那被吩咐等候那能力之延迟的时候，就不能正确理解午夜呼喊所受的赋能。
这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要使那设立在你身后的亮光继续照耀，你就必须明白全部的历史。
你或许尚未看出这将走向何处，
但明天这一切就会变得清楚。
三重预言与迟延的时期，
有3项预言使米勒派产生了一个误解，因而导致了迟延时期和第一次失望。这3项预言正是威廉·米勒所说他有已获得开端的那3项：1335日、2520日和2300日。
如果你明白迟延时期乃是午夜呼声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你就必须问，是什么产生了这段迟延时期？
正是这3项时间预言：1335、2520以及2300。
你若拒绝2520和1335的预言，就是在否认午夜的呼喊，并从正路上坠落到下面邪恶的世界中去。 这就是这一切所要引向的终点。
他们之所以逗留，是因为他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而在米勒派的历史中，那能力就是午夜呼声。
但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城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出去，直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了。路加福音24:40-52。
伯大尼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郊区，距城约一英里半。
在耶稣的时代，这是一段相当可观的距离，因为人们无论到哪里都步行。
伯大尼意为穷人之家，耶稣最喜爱停留的地方是伯大尼，
拉撒路、玛利亚和马大就住在那里。
值得注意的是，怀艾伦姊妹用来描述午夜呼声的，正是荣耀进入的这段历史。在耶稣以荣耀之姿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曾停留在伯大尼，就是穷人之家。
在凯旋进入之前，有一个停留等候的时期，正如在半夜呼声之前，也有一个停留等候的时期。他们是彼此平行的历史，但我们此刻仍在论及路加福音24:40-52，以及在耶路撒冷中等候并停留。
在早期著作第247页论及米勒派历史时，怀艾伦姊妹说道：
那些失望的人从圣经中看出，他们正处于迟延的时期，并且必须耐心等候那意象的应验。那引导他们在1843年仰望他们的主的同样证据，也使他们在1844年期待他。
在午夜呼声之时，米勒派对圣经的理解被开启了。从第一次失望中的失望之人，
从圣经中看出，他们正处于迟延时期，而那曾引导他们预言主于1843年复临的同样证据，如今却证明是1844年。
主为他们做了什么呢？他开了他们的心窍。这与门徒的经历乃是一段平行的历史。
雅各的单言时期与圣约。The translated text is missing. Please provide the English passage you want translated.
在雅各的故事中有一段单言的时期。这段单言的时期阐明了许多先知性的真理。然而我们在此只会触及其中的一部分。创世纪第28章从第10节开始表明，雅各的故事预表世界的终结。
雅各的众子代表世界末了的144,000人。
雅各从4个女人生了儿子、2个妻子拉杰和利亚以及2个妾。
他必须为他的妻子服役，为利亚2520日，为拉杰2520日。在雅各的故事中，我们看见这2个2520分别代表北国和南国。
雅各是米勒派历史和144,000人的象征。
他的故事应当在世界的末了为我们提供亮光。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过夜。他拾起那地方的几块石头枕在头下，便躺卧在那里睡了。他做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通着天，又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看哪，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你所躺卧之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必向西、向东、向北、向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因为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创世纪28:10-15。
主正与雅各立约。当主与摩西和以色列立约时，有一段迟延的时期；当他与雅各立约时，也有一段迟延的时期；当他在米勒派历史中与现代以色列立约时，有一段迟延的时期；当他在五旬节与基督教会立约时，也有一段迟延的时期。在这个故事中，于迟延时期，主开启他子民对他话语的悟性，那有天使上去下来之梯所象征的，乃是神与人之间的交通。
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创世纪28:16-17。
在半夜的呼声之时，米勒派的童女们正行起，成为上帝的家。他正与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现代的以色列。
雅各清早起来，把先前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柱顶上，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先名叫路斯。创世纪28:18-19。
路斯被改变了。1798年，米勒派并不是上帝的子民，米勒派的历史乃是他如何与他们立约并使他们成为他子民的历史，将他们从路斯改变为伯特利。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赐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那么耶和华必作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28:20-22。
雅各的许愿就是进入圣约，他求上帝保守他行在这道路上及古道之中，并赐给他食物可吃。米勒派必须吃自己的食物，不可回归新教的愚妄。
如果我们继续吃神所赐给我们的饼，他就必与我们持守他的约。
雅各所许之愿中的饼和衣裳，象征着1843年图表上的真理，怀艾伦称之为万古磐石、古道与饼。
雅各在夜间异象中所看见的梯子，其根基立在地上，顶端直达至高的诸天，上有上帝亲自站立，其荣耀照耀在每一级台阶之上，众天使在这光辉灿烂的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乃是一个象征，表明这世界与天上所在之处之间始终维持着不断的交通，上帝借着天使的职任，在与人类持续不断的交往中成就他的旨意。这梯子显明了一条与地上居民直接而重要的交通渠道。这梯子像雅各所代表的，乃是世界的救赎主，他将地与天连结在一起。凡看见真理之凭据与亮光，并接受真理，宣认自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乃是在这词语最高意义上的传道人。他是天上宝藏的领受者，而将这些宝藏分授出去，传播他所领受之物，乃是他的本分。基督化教育原理270页。
当他在等候的时期开启他们的悟性时，他乃是借着差遣天使在梯子上上下往来而如此行。
你若已经领受了真理，就有责任将其传扬出去。你若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就成为那梯子，那交通的渠道。我们蒙召正是要做这样的渠道。
那梯子乃是预表基督，它是天地之间交通的渠道，天使在堕落的人类之间不断往来，保持不息的交往。基督对拿但业所说的话与这梯子的表号相一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这里，救赎主表明他自己就是那奥秘的梯子，使天与地之间的交通成为可能。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11月11日。
雅各有一个单言的时候，他在单言之中停留，并梦见那梯子，这象征主在单言时期向他的子民开启他圣言的悟性。在这段历史中，主正与他的子民立约，带领他们离开路斯，并使他们成为伯特利，神的殿。
那由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之天使所代表的交通之渠道，而这梯子就是基督，也在撒加利亚书中有所表征。
怀艾伦姐妹在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7月20日的译文中对此有所评论，虽然他使用了不同的象征。
站在全地之主旁边的受膏者，拥有那曾赐给撒旦做遮掩基路伯的地位，借着环绕他宝座的圣洁众生。
圣者是什么？就是天使。主借着环绕他宝座的圣者与地上的居民保持不断的交通，那就是梯子。只是在这里，怀艾伦姐妹并不打算以梯子作为表号。
经由象征上帝借以持续供应信徒之灯的恩典，使其不致摇曳而熄灭，若不是这圣油借着上帝之灵的信息从天倾注下来，邪恶的势力便要完全控制世人。当我们不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时，上帝便被羞辱了，如此我们便拒绝了他本要倾注在我们心灵中的精油，好使之传递给那些处在黑暗中的人。当呼声发出，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中珍藏基督恩典的人，就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现自己并未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主。他们本身并没有能力去得着那油， 他们的生命便归于败坏。但若有人祈求上帝的圣灵，若我们像摩西那样恳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的爱就必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经管经由便要传输给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的儿女既领受了公义日头的明亮光辉，就在世上发光，如同明灯。 Review and Herald, July 20, 1820.
在雅各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了米勒派历史的写照，那里有一段单言的时期，而他看见了那梯子，象征着天与地之间的交通。
撒加利亚告诉我们有两根筋管，梯子有两根主要的扶栏，但撒加利亚称它们为两根筋管。
我们应当领受那从天上的梯子降下来的信息，并将之传达给别人。
我们若这样行，就成为那梯子的一部分，成为这交通过程的一部分。
怀艾伦姊妹将此与石童女的比喻联系起来。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他们正在应验十个童女的比喻。
雅各的单言时期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和哈巴谷书第2章中的单言时期。虽然意象迟延，还要等候。
雅各的故事与撒加利亚的故事乃是同样的迟延时期。
这延迟的时刻所标示的其中之一，乃是主即将增进他跟从者对神之道的领悟。
你若不领受那圣油，你就是愚拙的童女。
当你来到这段历史之时，当门关闭，而你成了愚拙的童女。
怀艾伦姊妹说，那曾被听见的最悲惨的话乃是，我不认识你们。
你不能将迟延的时期与半夜的呼声分开。
迟延的时期带来圣灵的浇灌，使上帝的子民在半夜的呼声之时对圣言得以开启理解，并供应那油，以此将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分别出来。
延迟等候的时期与基督加冕的神迹，
基督施行他加冕之举，使拉撒路复活，
时有一个单言的时期。
耶稣接到消息，拉撒路病了，请来照料他，
但耶稣并没有立刻前去。
怀艾伦姊妹说，门徒在这件事上跌倒了，
他们不明白他为何不去帮助他的朋友，或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的全能。然而他仍然停留在那里。
基督迟延前往拉撒路那里，对那些尚未接受他的人怀有怜悯的旨意。他停留不去，为要借着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再给他那顽梗不信的百姓一个证据，证明他确是复活和生命。他不忍放弃对这百姓的一切希望，他们乃是以色列家贫穷流离失所的羊，因着他们的不悔改，他的心几乎破碎。他在怜悯中定义再给他们一个证据，表明他就是那位恢复者，就是那位唯独能将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的主。这要成为一个祭司们无法曲解的证据。这就是他迟延前往伯大尼的缘故。历代愿望529页。
他迟延了一时，为要再给他们一个证据，证明他有能力使死人复活。这加冕性的神迹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为他的工作和他自称为神盖上了神的印记。
在半夜的呼声之时，主正在兴起智慧的童女，这乃是盖印过程的一个说明。
米勒派当时正在受印，借此说明了144,000人受印的情形。
拉撒路的教训在于，基督能使那在过犯和罪恶中死了的人活过来。
在拉撒路的那段经文中，基督将死亡界定为睡眠，他们都在沉睡，他正在迟延，
他必使拉撒路复活，叫他们得生命，并将他的印记加在他们身上，这是他最辉煌的神迹。
在我们的历史中，当他给144,000人盖印时，他便将他们高举起来，作为一面旌旗。撒加利亚说，那旌旗如冠冕上的宝石，这是他加冕之举。
随着真理在米勒派历史中的倾注与开启，
迟延的时期标志着主开启真理之时。那有天使上去下来之梯，乃是印证过程发生之处。
凯旋入城与午夜呼声。
现在我们来看凯旋进入。
请注意怀艾伦将凯旋进入比作什么？见预言之灵第4卷第250页。
那半夜的呼声并不主要是借着辩论传开的。虽然圣经的证据清楚而确凿，有一种催迫的能力伴随着它，震动人心。没有怀疑，没有疑问， 当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从全国各地聚集来守节的人蜂拥到橄榄山上，当他们加入那护送耶稣的群众时，便领受了当时的感动，并一同高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21:9。同样，那些涌到复临信徒聚会中的不信者，有些出于好奇，有些不过是为了讥诮，也感受到了那信息所伴随的使人幸福的能力。看哪，新郎来了。
凯旋进入象征着午夜呼声。让我们读一读怀艾伦姐妹在1901年2月21日青年导师上论到凯旋进入时所说的话。
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橄榄山上铺满了青翠的绿毯，林木因各样的枝叶而分外秀美。从耶路撒冷四围各地，许多人来到这节期中，热切地盼望得见耶稣。
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了关于拉撒路的事。
救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一登峰造极的神迹在众人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影响，一大群热烈拥戴的人因此被吸引到耶稣所停留的地方。
所以在荣耀进入之前，他正停留在伯大尼，这指的是等候时期。
午后已过其半，耶稣便差遣门徒往伯法其村去，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立时必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它们，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需要他们，那人立刻就会让你们牵来。
这是基督在他传道期间第一次同意其成，门徒便将此解释为一个征兆，表明他即将宣示他君王的全能与权柄，并登上大卫的宝座。他们欢欢喜喜地执行了这一使命，他们找到了那驴驹，解开它，牵到耶稣那里，耶稣就骑了上去。耶稣坐上牲口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颂赞与凯旋的欢呼。他并无任何外在王者的标志，没有穿着朝服，也没有士兵随从，但他四周环绕着一群因期待而激动的人。他刚刚使死人复活，众人以为他正要来做以色列的救主。这些人是谁呢？
许多人自我陶醉，以为以色列得释放的时候已经来到。在想象中，他们看见罗马军队溃散，被逐出耶路撒冷，而犹太民族再次脱离压迫者的奥，重获自由。他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问题在人唇齿之间彼此传递。群众中有许多人想起先知的话，西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人人都力求在回应先知昔日的话语上胜过别人。那呼喊声在山谷与山岭之间回响，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午夜的呼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那行列中听不见哀哭或号啕之声，那些曾经瞎眼却被神的儿子医治了眼睛的人走在前头。
谁走在前头？那些曾经是老底家人的人。
他们紧紧簇拥着耶稣，而一位他曾使之从死里复活的人牵着他所骑的牲口。那些曾经耳聋口哑，如今已得医治的人，也帮助使那欢乐的何塞那声更加高涨。那些瘸腿的，如今已能行走的人，折下棕树枝铺洒在他所行的路上。
那曾被隔绝于社会之外的麻风病人，如今在那里借着救主的大能得了洁净。他将自己的衣服铺在救主所行的路上，高声呼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从前被鬼附着，现今已经心智清醒的人也在那里，加上他自己的见证说，主为我成就了大事，我因此欢喜。
那些从死里复活而得恢复的人在那里赞美他，寡妇和孤儿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小孩子，那些疾病得医治的人，以及那些从坟墓中被带回来的，都以棕树枝和花朵铺满救赎主所行的道路。
因此，耶稣在贫者之家停留，指的是那段等候的时期。为什么？因为他即将浇灌他的圣灵，并开启他们的悟性。这指的是午夜呼声。在这个故事中，他是作为一位君王而来。这乃是指1844年10月22日。耶稣是否在1844年10月22日来接受一个国度？
是的，这就是凯旋进入。
而且必有人发出午夜的呼声。
这些人是谁？
他们就是那些因基督的大能而被改变的人。
基督之义的信息，
它使我们由瞎眼变为看见，由死变为生，由长大猫风变为洁净之大能，蕴含在荣耀进入的历史之中，并预表午夜呼声。是什么承载着信息？
基督骑着什么？
一头驴。承载着基督公义信息的乃是伊斯兰的信息。
1840年第一位天使信息所获得的能力与伊斯兰势力所受的遏制相联系，第一道信息引向第二道信息，二者不可分离。
第一信息承载第二信息。当伊斯兰教受到遏制，从而应验了预言之时，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便得到了证实。这一证实使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更具能力，并导致新教徒向这信息关上了他们的门。
新教主教会将门关闭，乃是对伊斯兰信息的拒绝。米勒派的历史预表我们的历史。
在144,000人受印之时，主倾降他的圣灵，并向富林信仰中的老底家人和长大麻风者开启圣经。此时所传扬之基督的义的信息，再次由驴驹、伊斯兰的信息承载而来。
在1844年的夏季与秋季，看哪，新郎来了的宣告被传扬出来。那时，由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所代表的两等人便显明出来。一等人欢然仰望主的显现，并且一直殷勤预备迎见他；另一等人则受惧怕影响，凭一时冲动而行，虽以真理的理论为满足，却缺少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比喻中，当新郎来到时，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这里所指出的新郎来到是发生在婚宴之前，婚娶乃是表明基督接受他的国度。善恶之争427页。
凯旋进入乃是王的来到，于1844年10月22日他领受国度，这就是凯旋进入。就在这段时期中，这两等人正被印定于各自的命运之中。
1844年夏天所发出的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使成千上万的人期待主立即降临。到了指定的时候，新郎确实来了，却不是照人们所预期的来到地上，乃是来到天上亘古常在者面前赴婚筵，接受他的国度。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怎样呢？关了。他们并不是亲身出席那婚筵，因为婚礼是在天上举行，而他们仍在地上。基督的跟从者应当等候他们的主从婚筵回来，路加福音12:36。但他们必须明白他的工作，并且当他进入上帝面前时，凭着信心跟随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他们进去赴婚筵。善恶之争427页。
圣经中关于延迟时期的经文引用
有几处经文突出了迟延的时期，我们将迅速浏览这些经文，并以怀艾伦姊妹的一段陈述做结束。
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马太福音25。
就在这里，1844年3月22日指的是迟延时期。1844年3月22日并不是圣经预言所预示的日期，它是米勒派所误解的日期，却引发了第一次失望，并标志着迟延的时期。
圣经并未宣称那迟延的时期是上帝所造成的，造成这迟延的是百姓的误解。
虽然异乡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它必然临到，并不迟延，也不虚晃。
等候并达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但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并且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12:12-13。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读法，无论哪一种，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来到1335日的那人也未有福。至于你，只管去直到末期，因为你必安歇，并且到了那些日子的末了，你必起来得你的分。
来到1335的福分并不仅仅在于达到时间预言的终点。
图表上的1335终止于1843年，那福分不仅是预言的终结，更是迟延时期的经历。这福分发生在迟延时期与1844年10月22日之间，这就是你当等候之处，等候的那人便未有福。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以赛亚书三十十八，
这等候乃是从延迟时期直到1844年10月22日，你们若等候他，便必蒙福。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巴谷书二三，
正是米勒派人的误解带来了迟延的时候。异象是为着锁定的时候，1844年10月22日，他必不至落空，但你们会因误解而以为他迟延了。
主是否设计了那场误解？
是的，怀艾伦姊妹如此说。
主借着1843图表引发了这一误解。
威廉·米勒说过，他从未断然指定1843年，但在1843年，弟兄们请求他去掉若字，并将1843年标明为一个路标。怀艾伦姊妹说，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路标，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应验。这个以教条式方式标定1843年的路标产生了迟延的时期。
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看见之事的眼睛有福了，信息已经赐下，而且在重申这信息上不应再有迟延，因为时代的征兆正在应验，那收尾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将有一项伟大的工作成就，上帝所指定的一项信息不久将要发出，并要发展成为大声呼喊，那时但以理必站在他的本位上做他的见证。文稿发布卷21 437，
请注意但以理书12:12-13，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达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达到1843的那人变为有福。这就是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但你只管去，直到末了，因为你必安歇，并且到了末日，你必起来得你应得的分。但以理书12:13。
怀艾伦将第十二节与第十三节联系起来，说1335日的福分是在1843年和1844年应验的。他所关乎的不是某一个时间点，而是那些等候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认出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之天使，并在主将两块约板赐给他们时与他立约的人。